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1973年啊，很久以前啊，以前还没出生。记得好莱坞出了一部名片，叫《逃离恶魔岛》的冒险剧。剧情呢是来自1930年。在法国的发生的一宗真实事件，一名叫做查理叶的商人被人捏造证据，陷害他犯了杀人罪，就被法院判终身徒刑，遣送到一个名为恶魔岛的荒岛上来服刑。这个查理叶心里不甘嘛，所以多次企图逃脱这如人间地狱的监狱，最后成功了。如果你想知道他是如何逃脱这个监狱呢，你可以去观看这部电影叫《发兵俑》。我这里要提的是，那监狱里囚犯所要忍受的状况。这当查理叶试图逃狱被捕，就被隔离在一个阴暗的小牢房里，食物跟水都通过一个小小的窗口送进去。一次呢，他在牢房里面闹事，所分的粮已经不多了，一减半，天花板呢也被覆盖了。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又饥又渴，身体逐渐的开始衰弱，神识昏迷。我已经是很多年前看过这部电影，有一幕呢我是很深刻的，就是看到查理叶趴在牢房的地上到处找蟑螂来吃。世界上最可怕最难受的监狱不是查理叶当年被关的那个监狱，因为那个监狱只能够辖制我们的身体。这里比喻中所提到的是一个捆绑我们内心的监狱。很可悲的是，在这个无形的监狱里，被关的不只是那些不幸的人，也包含不少基督徒在内。这监狱呢，是专为那些不饶恕人所设立的。我们今天就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比喻吧。首先比喻的背景，然后比喻的含义，最后比喻的应用。首先比喻的背景，彼得会问耶稣会对与耶稣有这段的对话呢，背景是源于在18章第1节，门徒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时呢，耶稣并没有点出门徒中的某一位，而是叫一名小孩过来，称他为天国里最大的。他是要门徒学习谦卑。耶稣呢，接着又教导他们第二个功课，就是要他们彼此坦诚认罪，寻求和睦饶恕。他强调了门徒彼此饶恕的重要性，因为18节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 这个监狱呢很奇怪哦，其实没有锁的，不是我们被强制关进去的，而是我们自愿摆我们自己进去。弟兄姐妹，有仔细听从主的教训，教会里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与矛盾都会消失的。耶稣在15-17节清楚教导弟兄姐妹们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刚才我们有读到对不对，有没有说找律师去提起诉讼？没有吧，而是直接的找对方一对一的面谈。我这边倒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我星期一晚上回到布拉格，我待会回去就要发一封短信连微信给一位姐妹，我星期二要跟她见面，要做这个一对一的面谈，希望解决得了。如果解决不了呢，下一步是怎么样，要带多一两位弟兄姐妹彼此祷告跟调解。如果仍然解决不了呢，就要去找教会领导介入了。不饶恕的结果后果是这样，开始呢只牵涉到两位当事人，然后呢3-4个人，最后牵涉整个教会。罪如果开始不好好的处理的话，就会蔓延出去。这个时候呢，彼得问耶稣说，在21章说，主啊，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7次吗？彼得这么说呢，已经很慷慨了，因为当时的拉比，就是那时的宗教领导，他们的教导是只饶恕3次，3次机会哈，3次就没了。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呢，他假定是弟兄冒犯他，没有想到他可能也会冒犯他的弟兄，所以呢，他希望耶稣给他一套规则，来指引他如何跟弟兄姐妹们来的交通的沟通来往。他要呢能够有一个测量，来这个量这个宽恕，定一个极限，我对你的宽恕到此为止。主怎么回答呢？他是把他的这个没缺乏谦卑的心显露出来，他说不是7次，是70个7次。什么意思呢？77次，谁有算过你饶恕一个人77次的？有没有算过？有没有算这么多？这是第22次了。你夫妻几十年的未老夫老妻的，有没有这样算过？这是40次了，还剩下37次，有没有？没有吧。所以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不是真的说，是真的饶恕77次，就是说当你能够饶恕一个人这么多次以后，你就已经习惯了饶恕，就不会再计较了，不会再算了。我再讲一次，当你可以饶恕一个人这么多次，你就不会再算，不会计较了，你不会去记了，就是说你要继续饶恕人。这里我需要澄清3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这里所指的饶恕不是指救恩，跟救恩无关，就是跟 比喻中的那个主人不是一个神的图片，神不是一天饶恕一天惩罚，救恩是一次性，一旦你认罪悔改，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救恩。第二，这里所指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这里不是跟你谈你做生意别人骗了你钱啊，你找律师嘛，对不对？找律师告他，这个是正确的关系，就是你跟外人的一些关系有了纠纷的话，你们有法律的处理，这个有方式。这里讲是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耶稣的回答也是针对这一点，这也与世上的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那个饶恕无关。我再讲一次，跟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那个饶恕无关。第三，这个审判是在今生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呢跟主再来的最后再来的那一次的审判，最后的审判是两码事。我们跟弟兄姐妹中间的每一个矛盾与纠纷都是一个可以令我们成长的机会，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吩咐来处理这些矛盾呢，是可以增长我们的灵命。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来处理，就会面对惩罚。这些惩罚呢，是不需要等到主再来，今生就可以经历到，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然后我们来到比喻的含义，名字的财主或者国王都会偶尔去审查国里的家里的一些账，当国王发现了这个仆人私底挪用了公款，可想而知嘛，他会是很震怒的。那好让你有一个概念，他亏欠了多少钱。当时呢，一个奴隶的卖价是1000两银子，就是说呢，这个仆人所挪用的1000万两银子可以买10万个奴隶，对吧？
1万，
算错啊，1万哈，1万个奴隶，啊对，1万个奴隶，对，哇，你蛮会算哦，哈哈，被抓到了。那耶稣呢？这里没有提到他怎么能够用的，拿了这么多钱干什么？是不是当时有个 casino 把他都赌光了？我不知道，耶稣没有说，我不知道，很清楚嘛，很多钱嘛，怎么还？那仆人主人呢，国王就看到仆人跪在那边好可怜，苦苦的央求，哎，求亲啊，大人啊，大人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求亲，求他多点时间来还钱嘛。国王就动了慈心，饶了他。那可想而知嘛，如果你是那个仆人应该怎么样？欢喜快乐，对不对？赶紧出去怎么跟亲朋好友庆祝一番嘛。哎，我蒙大赦，蒙大赦了，对不对？国王免了我的债。但他没有这么做，很可惜的，他一出去呢，碰到一个欠他只有10两银子的仆人，拉着他不放，死要他马上还钱。那欠他钱的那个仆人因为没钱嘛，便狠狠地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显然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仆人对饶恕这个观念还没完全的理解。我们就来研究这饶恕的三个层面吧。 首先接受饶恕。当那个主人说，我免了你的债，仆人马上就得饶恕了，也得到自由了。那主人的付出呢，你损失是很庞大的，因为他心里知道这个仆人是永远没有办法偿还这么大的一笔债务。他赦免这个仆人是完全基于他的怜悯跟恩慈。我请问大家，如果连一个在地上的国王、地上的雇主、地上的一个人也愿意这么做，何况我们慈悲的天父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个罪人，在我们的灵里都是破产的。好像昨天马可说的负资产，对不对？不是零，是负资产，我们欠，是 negative， 是红字赤字的。我们就像这个仆人一样，口说可以还债，其实根本没有能力这么做。我们的罪蒙赦免，都是因为神付上最大的代价，那个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儿子用他的命来换取我们的命。当我们信靠耶稣为救主，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得饶恕，因为圣经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赎罪。我们接受了饶恕，下一步呢，我们也要经历饶恕。单单接受了一份礼物，与这份礼物真正的触摸改变我们的心是不一样的。我团契布拉格团契中有一位姐妹，一次在布拉格市中心遇到一个中年的妇女拦着她向她要钱，这你大概没有吧，布拉格人要是心理准备，你到处都是不知小偷也有乞丐。这姐妹呢便把她刚在超市买到的一些食物给了她，但是呢这个女人不领情，不要，缠着坚持要钱要钱，她不要食物。最后呢这姐妹不给嘛，她坚持不给，最后呢她勉强的收下了这些食物，连谢谢一声都没说就走了。这就是一个收到一份礼物没有让这礼物触摸她的内心的例子了。当一个人没有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有时候说不单没有帮助了他，反而会害了他。就像一个酒鬼嘛，向你要的钱马上就进到商店里面去再买酒。这就是比喻中的那个仆人的状况。主人的慈心与饶恕没有叫他更加有爱心宽容，反而叫他心里刚硬，刻意的伤害他人。当我们真正经历到饶恕，就应该会叫我们成为一个心里更柔软，心里更柔软的一个人。饶恕不是一个抽象遥远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切身实在的事实。一个经历过主饶恕的人是不应该继续过一个囚犯的生活，同时呢他也会对弟兄姐妹们带有一个怜悯宽容的心。 从神那里蒙恩，你施恩与别人就不会这么难了。当你从神那里领受到恩典，你对别人施恩就不会太难了。主经常在我们生命中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加的体验明白饶恕。我知道这里的丈夫都很好的啊，我没有这么行啊。我经常有时候不小心会不经意的冒犯了我太太，事后呢我向她认罪道歉啊。所以老公啊妻子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句话，就是谢谢，第二句就是对不起啊，要记得常讲谢谢对不起啊。事后呢我向他认罪，我太太呢总会原谅我，不知道是 N 次了吧，我都不知道怎么算了，几次了，每次他都饶恕我的，我跟他道歉认罪呢，就是当然不是马上，有时候要待个几天哦，讲不出口，我睡这边他就睡这边啊，好，每次经历到爱人的饶恕，就是再次的提醒我说，我的天父也同样的无条件的饶恕我这个不配的罪人。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弟兄或姐妹冒犯了你，你也应必须要去饶恕他们，因为知道我们也是曾蒙神的饶恕。第三，我们经历了饶恕，不是我们有接受了饶恕，我们也经历了饶恕，我们很重要的也要去分享这个饶恕。彼得至少原谅了他的弟兄几次，他说嘛，至少他说嘛，几次？七嘛，七次。比喻里的那个仆人愿意饶恕他的朋友，他的欠他钱的人多少次？零次，一次都没有。一个一次也不肯。结果呢，不止他自己被关进监里，也连累了他一家整家，因为这样受苦。很清楚吗？没人赚钱啊，每圣诞节我们团体都会安排做一些圣诞礼物，帮助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他们做的事奉很简单，只做一样事情，关怀监狱里面的犯人。所以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预备了一份一份礼物，有名字的，知道他们岁数，知道男性别，寄给谁，不是囚犯，寄给囚犯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爸爸为他们预备圣诞礼物，爸爸在监狱里面。所以孩子家人都受连累到。当我们不原谅别人，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保罗说我们要彼此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宽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请问主是怎么样饶恕你？八分的饶恕你吗？九分的饶恕你吗？完完全全的饶恕你。当我们落实的活出饶恕，只会蒙福，绝对不会吃亏的。这个仆人没有跟别人分享他从主人白白得来的饶恕，只分享了他心里的怨恨、苦毒与愤怒， 这是因为他其实没有真正的体会到饶恕，因此也没有任何饶恕可以给别人分享。不可以给你没有的，你不可以给你没有的。在法律上而言，他的债是免了，但实际上他还是活在一个可怕的监狱里面。当你没有深刻的体会到你的罪与你邻里的贫穷的话，你是不能够真正了解饶恕的。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偶尔都会讲一些话得罪了姐妹啊，彼此啊得罪好朋友嘛，也会得罪当我们知道，我们都会把那个冒犯人的那个女人带到一边，带到一边，不是 在别的姐妹面前，都是带到一边去的，确认她明白她的过犯。然后呢，我们最后都会向她说一声：“你向你姐姐或妹妹道歉。”我印象很深刻，大部分的道歉呢，都是带着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 sorry 对不起就做了，看不出真正的谢意。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孩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还不能完全的理解罪跟饶恕的真正含义，因此呢，他们的道歉都好像看的不是真正这么真诚，这是你我都可以体谅的。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是20岁、23岁，已经大了，还是这么做的话，你就要伤心感叹了。有另外一件事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仆人虽然蒙怜悯，他还活着，活在一个公义的领域里面，他很高兴自己蒙恩得赦免，却不肯施恩怜悯别人。别人欠他一点小钱，他马上就戴上一个警察法官的帽。他的动机是报复，但是报复跟饶恕是不能并存在同一个心里。他刚被免了2000万两银子的债，却不能原谅一个欠他200银子的债，人的债。这里的教训是，除非你有亲身顶受并经历了饶恕，你是不会也不能够跟别人分享饶恕的。饶恕不是口说而已，你的心里也要饶恕。如果你不饶恕，你便把自己摆在一个比查理叶更难受的监狱，套牢在一个肉眼看不见深藏在你心里的监狱。而且呢，你不仅仅自己被关，也把家人带进去。我见过一些家庭，因为父母心里有许多怨恨苦毒，不饶恕有人对他们过去的一些伤害，因为如此就严重影响到他们跟孩子的关系。35节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还记得我们主导文吗？其中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怎么样？ 免我们八成的债，如同我免别人八成的债，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不免别人的债。把你翻满，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我也解释一下，上帝都怜悯我们的这句话，好像是上帝的怜悯，怜悯有条件，不是。耶稣对你教导，是因为我跟你解释这句话，我确实那这里没有加，另外加上，这就很重要。我讲出来，我就要解释了。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意思就是说，当你不能够赦免别人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神的赦免。都说嘛，是这一个人把自己关进这个监狱里面，不是国王把他关进去，是他自己关进去的。当你不愿意饶恕别人，就很清楚知道你还不愿意接受从上耶稣而来的赦免。三十五节说，啊，我读了，好，十一节二十五，那马可二十五节，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有谁得罪了你们，就该饶恕他们，好使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怀着不饶恕的心，神是不听我们祷告的。诗篇说，如果我心里偏向罪孽，主必不听，因为不饶恕是个罪，不饶恕是个罪。那我们来到比喻的应用了。要活出这个比喻呢，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受主的饶恕呢？要接受主的饶恕，首先我们要信靠耶稣为我们的救主，这饶恕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能够努力争取到的。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经历到主的饶恕呢？当你经历到主的大恩大爱，你的心有没有被触摸破碎？你也没有细心仔细的计算过在你属灵里所欠的债有多少。就是说嘛，如果今天我在这个荧幕上把你一辈子所欠的债和犯的罪都列出来，一页够吗？对不对？就是有一天，就是在神面前，这笔账都在，都在。他有记说，圣经有澄清，就说，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欠的债是真的多大，计算不了的。当我们思考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当看到，如果这个我们面对的是我所欠的债，在神面前，离你所欠的债的话，听到主说这些债我都免了，我免了你，在十字架的脚前，耶稣十字架脚前，我把你的罪都免了，因为主的宝血把你遮盖了，你的罪都遮盖了。当你经历到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也同时会怜悯对那些软弱的罪人，带有一个更深一份的怜悯？如果你发现你经常是有一个比较刚硬批评的心态，看到的都是教会的一些不是，看到的都是弟兄姐妹的一些不好的地方，都有毛病，都有的，可能你是需要来到神面前重新的经历主的饶恕。第三个问题呢，我要问你们，你有没有分享主的饶恕呢？ 我们需要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有些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亲口，有时候可以写一封信，两个东西要做，你要感恩，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感恩，如果上帝感动你要写一封信，可能当年有蒙恩，有一些人祝福了你，写一封信去谢谢他们，可能过年圣诞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你记得有些人你冒犯了，有些人已经不在这里，已经在中国国内或者哪里去，写一封信现在很容易嘛，微信什么都可以， QQ 什么都可以发， email 的发一封短信，找到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对不对？ Facebook 找得到的，写上名字找得到的，只要你要坚持找得到的，对不对啊？小学的同学要找，找得到吗？现在找得到的是除非死掉了，还没死的话活着一定找得到的，找写一封信跟他们道歉。有些人已经不在了，这些人可能是去已经离开世界，已经可能是你的父母长辈已经离开了，你心里还是要饶恕他们。你不饶恕的话，我再次说，只是把你自己关在这个没有锁的监狱里面去。得到真的饶恕，就是得到真的自由。一个心怀怨恨苦毒的人是永远不能获得自由的，是他把自己关到监狱里面去。真的饶恕会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带出来，报复的心呢，则会带出我们生命中最糟的。饶恕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恩典的生活，我们走的就是刚才唱那首歌嘛，恩典之路，一步一步的啊，一步一步的越轻省越往上走。如果你把亏欠了你的人摆在律法之下不肯原谅他，你也一样的被同一个律法定罪，被关进监狱去。一个不责不饶恕人的事，难免会经历到内心的折磨。在这个比喻里，主人把恶仆交给了折磨者。那原文呢，它的词语的含义是不单是指肉体上的折磨，也包含了精神上的折磨。我曾经遇过一些基督徒心里带着不饶恕人的心，很快就讲出来，讲几句就说出来了，就告诉我了，某某人伤害了我，某某当年什么事情，什么老板没还我给我的工发最后的薪资，什么一大堆这种地方讲出来，不饶恕苦毒的话，他生命中的闷闷不乐怨恨苦毒很快就出现了，都讲不到，都回到那些东西去讲的。我就听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进去，我就听嘛，交给神嘛，原谅他嘛。这些人呢，没有把生命的活力集中于教会服侍，反而把精力、精神、时间都摆在怨天尤人，计划如何来对付这些其实他无法战胜的敌人，长期处在这种负面的状况之下，很多时候呢则会引起一些状况，叫你彻夜不眠，血压提高，会有抑郁焦急。我过去一周家里招待了一对从美国来的夫妻朋友，他们是好朋友老朋友，他们来欧洲呢是为了庆祝他们结婚30周年庆，他们很开心在我家，他们在布拉格玩了一个星期嘛， 就搭火车到布达佩斯去。火车途中不幸的手提包，前面的手提包被偷了，钱与贵重的文件都掉了。这对夫妇呢，心里虽然难过，但也只能怪自己嘛，叔父没看到财物。那我知道呢，这对夫妻，这夫妇很爱主，他们是不会怀恨在心，不会饶恕这群犯罪的分子的。这一群人呢，他告诉我，一群人偷了，把他当成一群人的陪葬，把他偷啊钱多啊，他的钱包偷掉。我要告诉你们哈，最令我们最难饶恕的人，不是那些曾经伤害了我们的不良犯罪分子，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最亲近我们的人，因为他们与我的亲密关系，他们的伤害往往会更深也更久。我相信这里可能有一些人有过这种经历，没有的举手。我有啊，我有。回家的三四吧再举手。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哈，你可以脱离，你需要脱离这可怕难受的监狱。有些不是完全在监狱里面，我不说的这么恐怖了，有些是偶尔进去偶尔出来，或者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我都说嘛，这个锁，这个监狱没有锁的，这个门没有锁的，你可以进出，你是进出自由的，看你要不要进去，自由进出的。我现在就列出一些可以把我们呢，我说基督徒摆进一个那间监狱的状况。这监狱呢是比查理叶那个监狱更可怕。最悲惨的是没有太多人知道你是在监狱，同时在监狱已经很久了，不是太多人知道，有些时候甚至没有人知道，有些时候只有你的爱人知道，有些时候连你爱人也不知道。因为这个监狱呢是肉眼看不见，没有人看过你穿的囚衣，你戴的枷锁，你内心所忍受的捆绑与折磨，只有你最清楚。你配偶，当年对你不忠，有了婚外情，他虽然已经向你认罪悔改，不再有这种行为发生，但你还是记在心上，念念不舍，决定一辈子都不饶恕他。我奉耶稣的名劝勉你说，原谅他吧，离开这世上最难受的监狱。当你小的时候，你的父亲从来没有给你一个正面的肯定，反而经常在精神上或肉体上给你一些伤害与折磨，你都印象很深刻，仿佛是刚昨天才发生的事一样。他 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你还是不能够摆下他在你生命中所留下的阴影。我奉耶稣的名劝勉你说，原谅他吧，离开这世上最难受的监狱。你有一个小你几岁的弟弟或妹妹，我不是说你啊，你从小就活在他的阴影下面，他可能长得比你好看，学校成绩比你好，嗓子唱的比你好听，又懂得讨长辈的欢心，你总觉得父母偏心，只疼他不疼你，或者疼他多过疼你。虽然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们现在也各有成就，但你仍然对小弟或小妹心怀怨恨，不想与他保持联络。我奉耶稣的名劝勉你说，原谅他吧。告诉你，这个事情发生我身上，我哥哥是很多年后，他成年后，他写一封信给我，给我知道，感谢主，上帝原谅了他，他能够宽恕了我，上帝释放了他。可是他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他才写那封信给我，当年的怨恨都在信中告诉我，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当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自由。现在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哥哥，我六哥跟我，我是老七、老幼了，老大跟老七不会有这种问题，是跟你差几岁的，还有这种问题。有一位弟兄曾经向你借钱做生意，答应到时会还钱给你。后来赚到了钱，却再再拖延，不肯还钱给你。你多次跟他要，他都不还，都有借口，周转不灵，还的钱都有理由，你心里不甘，正在考虑法律诉讼。我说的是弟兄姐妹啊，不是做生意。他们是，我奉耶稣的名劝勉你说，原谅他，离开这世上最难受的监狱。好，我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做个祷告，请大家站起来。大家闭着眼睛，我要问你们三个问题。你有接受主的饶恕吗？你有经历主的饶恕吗？如果说你有，那我再问你，你有没有与你的弟兄姐妹分享那个饶恕？你现在有没有身处在一个无形的监狱里？如果你有，你是最清楚的。如果你有，你不需要恐慌，也不要绝望。耶稣来是要给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丰盛的生命在你今生就已经可以体验到，他要释放你，使你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他要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这个应许。我可 可以，因为主说当我释放你，你就真正的得到自由了。那我不知道你的监狱长得怎么样，因为我不认识你没有饶恕的人是谁。你也知道这个监狱的门是开着的，你决定要不要离开。那如果你要离开这个难受的监狱的话，如果上帝提醒你某些在你过去有一些不饶恕人的事，好不好？这个时候我就眼睛闭着，伸出你的双手啊，伸出来，在你手前面摆在前面，伸出你的双手，你就心里默默地对主说，主啊，是我把自己关在这个不饶恕人的监狱里，我的心被不饶恕的灵重重地压制着，叫我走不出这其实没锁的监狱，求你给我力量，帮助我能够从心底里饶恕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你可以讲出他的名字，释放他，也释放我，你白白的免了我的债，我也得白白的免了他的债。我将我心里一切的怨恨苦毒都卸在你的脚前，我现在打开我的手，张开我的口，来大大支取领受那从上天来的恩惠慈爱，释放我，好经历从你而来的真正的自由，好叫我可以去敬拜赞美你。阿们。请坐。我要告诉大家，如果聚会完后，如果你要来找我，我可以很乐意的给你去祷告，好吗？因为
说的很好。